在这里，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天主的儿子，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特别在这一段经文中，他讲了一个比喻。你看，你说这个比喻我们要小心，为什么呢？这个地在第六节亲自说了，耶稣讲这比喻告诉众人，只是他们不明白耶稣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说这个，这是耶稣基督给这个犹太人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进羊圈若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跳进去，就是贼，是强盗。这个我们也能理解，对吧？说这个如果一个人不进羊圈呢，不从门进去，从别的地方进去，怎么是贼，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牧羊的人，看门的与他开门，羊也听出他的声音来，他叫着羊的名把羊领出来。放羊出来的时候，他在前头走，羊认得他的声音，就随着他走。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如果你不了解当时他们的背景，估计这个也是不是特别理解。你说为什么呢？当时中东他们盖的羊圈呢是用石头垒的，还有呢，他说这个羊圈用石头垒的，然后那个周围都是这个砖墙啊，这石头砌起来，然后为了保护。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他说这个从门进去的才是牧羊的人，看门的与他开门。当时他们的羊圈是没有门的，是一个牧羊的人就睡在那个石头溜了一个门口，就是只有他自己可以睡到那个地方，在这个门口堵着，保护羊的安全。在第四节他说，放羊出来的时候，他在前头走。我们知道他们放羊并不是在后边赶。我们知道，如果你不懂得他们的文化呀，你会知道这个放羊是用在后边赶，不是的，他是人在前边，羊在后边跟着他走。他说放羊出来的时候，怎么他在前头走，羊认得他的声音就随着他走。他羊不认得别人的声音，就不肯随别人走，必要躲避。我们知道羊是认识这个牧羊的人的，他在前头走，他的声音是很特别的，他的羊都听出是他的声音。所以这个耶稣基督给他们讲了这个比喻了之后，你看他说在第六节说，耶稣讲这比喻告诉众人，只有很多很多人在，但是呢，他说只是他们不明白耶稣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下边，耶稣基督就开始讲了，前面给他讲了这个比喻，关于这个羊和牧羊人的关系，还有这个怎么保护羊，在这个有一个羊圈呢，人在这个门有门口啊，讲了这些事情，人不明白什么意思。你说这个他们应该了解，如果他们是经常牧羊的，他们了解。你说在我们今天，我们如果你要是看他们怎么放羊，你会也会能了解，这是放羊的人一个特点，就是在前面领着走。但是你说这个他是看门的与他开门，你说这个看门的，我们知道要是在咱们今天这个中国一个小山坡有些羊，他不会那样做，为什么？他有一个门，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是没有门的，他们是那牧羊的人，就是那个门，就睡到那门口堵着羊。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所以这个故事呢，当时他们听众也不了解，耶稣后来这个说这是个比喻，所以呢，耶稣给他们解释。但在这个第七节，你发现他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是贼，是强盗，羊也不听他们。我是门。”耶稣在第一到第七到第十节讲了一个，他就是羊的门，他是羊的门。我们说这个，从这个故事里，我们说这个，这个故事的，在这个第十章，从这个第一到十八节，我们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好牧人，好牧人。你说这个，我们看第一就是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他的首先在这个，他的背景里，我们说好牧人他是一个门，就是保护这个羊群的安全，不让这个贼来，不让这个狼群来。你看他是七节说着，我就是羊的门。如果你要是不了解，你会不了解这个羊的门是什么。我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要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说这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圣经经常用这种方法说，我们信他的人，我们就像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牧人。在这里他说这个他是羊的门，我们说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也经过那个门。如果你去这个天堂，这个门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你要进入天堂，没有别的门。只有耶稣基督自己是那个门，我们说信靠耶稣基督，只有那条路，只有那个，只有耶稣那个门可以打开。只有你认罪悔改，求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只有这一个门可以给你安全。他，你看这个，在第十节说：“我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要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他讲的关于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关于一个人进入天堂的这个门，这扇门只有耶稣基督自己，他是那个门。在这个旧约圣经里边，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挪亚上方舟的时候，那个门也是代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自己关了那个门，就是必须经过他才能进去。所以我们说这个，在这里这个门，耶稣基督说他就是那个门，我是羊的门。所以这个人靠别的，靠行为，靠这个别的，都不能进入天堂，只有靠耶稣基督可以进入天堂。就像我们去一个地方，那个不经过门是不可以去的。所以这个人能够理解进入门，门一说什么是安全的。我们说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进入天堂也是经过那个门。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门，就是那个门。接着往下看，他说，在他说，必要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在这里我们能知道，他讲的是关于这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有永远的生命，还有他说这个有草吃是有生命的。我们说好牧人是这个好牧人也是门，好牧人呢，为羊舍命。在十一节，我是好牧羊的，好牧羊的为羊。为羊舍命，雇工不是牧羊的，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丢下羊逃走。狼抓住羊，羊就都散了。雇工因为是雇工，就不看顾羊，逃走了。在这里，耶稣基督说他自己是怎么？我是好牧羊的，好牧羊的为羊舍命。这个我们能知道，耶稣讲到，耶稣基督他是。喂养舍命的，在这里我们能更能明白这个他讲的是什么意思。他讲的是关于十字架，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罪就挂在耶稣身上，耶稣完全担当了。他说好牧羊的喂养舍命，他说他就是好牧羊的。所以他说他又做一个，他说这个好牧羊的喂养舍命，还有呢，他说雇工不是牧羊的，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怎么丢下羊逃走了。在这里他是讲了，用一个属世的方法来解释属灵的事情。他说他是为羊舍命的，他说雇工啊不是这样的，雇工是看见有狼来怎么样，丢下羊就跑了，狼抓住羊怎么羊都散了，没有了。他雇工因为是雇工，就不看过羊逃走了。所以耶稣基督他讲到他自己就是好牧者，他好牧人怎么喂养舍命，他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愿意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全部挂在耶稣身上，这他真的是好牧人。接着往下看，在这个14节说，我是好牧羊的，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就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并且我要喂养舍命。在这里强调他自己是好牧羊的，好牧羊的喂养舍命，这是耶稣基督亲自说的，亲自说的话。但是我们看上边，他们不太了解这个，牧羊的怎么放羊啊，这些他们不太懂。但是一直他讲到这里，他讲到自己是好牧者，好牧者喂养舍命，他是那个门，进入天堂的门，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门。好牧羊的喂养舍命，他愿意为我们个人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耶稣基督，他就是好牧者，他就是好牧者。他说我是好牧羊的，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救主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并且我要喂养舍命。 耶稣基督他自己决定要喂养生命。好牧人，我们说这个一个好牧羊的，耶稣说我就是好牧人。好牧人呢，他说他认识他的羊，对吧？他说我是好牧羊的，我认识我的羊。在这句话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认，你要信靠耶稣基督，你觉得耶稣基督认识吗？耶稣肯定要认识你。为什么？耶稣，我们说耶稣他是怎么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主，谁信他谁不信他，你觉得耶稣知道吗？耶稣肯定知道。大家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六章，看约翰福音的六章，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四节，圣经说，只是你们里面有不信的人。原来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选择那些门徒的时候，他知道有一个犹大要卖他，但是他说这个里面有不信的人，原来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你觉得耶稣知道你吗？耶稣肯定知道你，耶稣肯定知道你在想什么，耶稣肯定知道你天天在做什么。你觉得耶稣不认识你吗？肯定认识你。他是我们的主，他创造天地，他创造宇宙，他是宇宙的主宰。你觉得他不认识你吗？他肯定认识你。所以耶稣基督他说这个谁卖他他都知道，他是什么都知道，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是我们的救主。他说这在这些经文，他说我认识我的羊。耶稣基督认识你，耶稣认识你天天干什么，耶稣认识你心里想什么，耶稣知道你这个以后的路要怎么走，耶稣基督也知道。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认识你，你要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认识你，认识你是谁。这是我们看到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在加拉太书说这个我们可以叫阿巴父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像这个父亲和孩子一样，父亲肯定认识自己的孩子。你说这个通过孩子的走路啊，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是哪个孩子。如果你一个孩子更好认，如果你有好几个孩子，如果一个孩子走路或者的走路听他的声音，你发现这是哪个都能知道，对吧？你看有时候看那个那些双胞胎呀、怎么样，哎呀，说别人说这两个我怎么分不出来呀、你觉得他父母知道吗？他父母不用看，对，凭他们的听他们的声音都知道这是哪个孩子，肯定认识他。所以说我们基督徒，你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认识你，耶稣基督更认识你，因为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主，他知道你天天做什么，他知道你想什么，他知道你下一步要干什么，耶稣基督他都知道。包括这个耶稣基督说在这个犹大在他的十二个门徒里头，耶稣基督也知道，耶稣知道所有的。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说我认识我的羊，他说我的羊也认识我。在这里我们说这个如果一个牧人他的羊认识他吗？肯定认识他，一听声音知道是他的牧者。在这个中东他们放羊是刚才我们看了说他在前面走，怎么羊在后边跟着他，为什么？知道他的声音。如果几个牧人在一起这个活动的时候，羊都聚在的一群里，最后这个牧人分开的时候用这个声音叫自己的羊怎么样，他们都知道这是他的牧人，他们就自动分开了。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他们不会这个很随便的，他们顺着这个声音知道这是他的牧人。所以耶稣说他我认识我的羊，他也知道哪个是他的羊，他我的羊也认识我。所以我们说这个他我的羊认识我，最重要的是我们说的你认识耶稣吗？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首先你认识耶稣基督，你有永远的生命。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圣经这么说的，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三节，圣经说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你今天有永远的生命。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活到一百岁这个是短暂的，但是呢 比这个永生没法比，对吧？永生是永远的，所以你要就是承认罪悔改，求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有永远的生命。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罪就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然后死了之后被埋到坟墓里，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你愿意认罪悔改，求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就有永远的生命。他说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认识耶稣基督有一个盼望，就是有永远的生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活多大年龄都是个短暂的，但是认识耶稣基督有永远的生命。大家也可以翻到约翰一书二章。你说我认识耶稣基督，但是通过这个经文你可以知道你是否认识耶稣基督。看约翰一书的二章三到四节，圣经这么说的：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可以晓得是认识他。若有人说是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言的，心中没有真理了。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他说我们若遵守耶稣基督的诫命，诫命在哪里？在圣经里面，对吧？他可以晓得是认识他。若有人说是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我们说他说便是说谎的，心中没有真理了。我们说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反对圣经上所有的话语，这个叫认识耶稣基督吗？这个要想一想你的救恩的问题。他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可以晓得认识他。如果耶稣的话语你完全接受，我们说这个认识耶稣基督并不是认识了之后是个完美的人，不是的。但是他说你要同意他的话语，他就可以晓得认识他。若人说是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言的，心中没有真理了。在今天我们也能看到不同的人，有很多人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你问他别的事情，关于圣经的问题，关于救恩的问题啊，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叫认识主吗？这个不叫认识主，这个叫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和认识没关系。我们说这个在这一套认识是互相了解，对吧？互相知道他心里所想的，他所做的，这叫认识。如果光知道不认识，那叫不认识，对吧？你说有一个人很有名的，我认识他，这叫我知道他，他不认识我，对吧？耶稣说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他若有人说是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言的，心中没有真理的。意思是我们说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要接受圣经他的话语，接受他的真理。如果是我们说我认识他，但是我反对他所有的话语，这个是有矛盾的，这个不叫认识他，这个是不认识他，对吧？圣经在这个约翰福音的八章，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一节。我们说犹太人他们一方面他们也说认识他，但是呢在这些经文能看到一个问题啊。八章的三十一节圣经这样说的：耶稣就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我的道理，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什么意思呢？他说你愿意遵守他的道理，他说你真是我的门徒。但是看来有一些还不是真的，有些事就像那个刚才看那个经文一样，说是认识他，但是不愿意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还有呢不愿意承认他的话语是真理。这种情况是我们说的在今天很多地方能看到这样的类似的问题啊。他们有的时候他们这个有些这个门口还挂了一个贴了一个那个贴了一个对联，深爱世人，甚至将都能赐给他们，贴这个类似的话语，关于耶稣基督的话语。但是你进去他家了，有可能他还放一本圣经，但是有一个问题，圣经从来没有打开过。他们会说别的东西坏得很快，手机的很快一年两年手机不行了，但是一个圣经啊从来不会坏。这种思想你们觉得怎么样？ 圣经它就是一本书，怎么不会坏呢？因为它没有从来没有看过，所以呢它就不会坏，有很厚厚的一层灰，如果别人去的时候还拿个抹布再擦了半天才能把这个圣经擦干净了，这说明他对主的话语是什么都不知道。还有呢，他有可能还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说，他说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他说你真是我的门徒，这真是我的门徒，你愿意遵守我的道理，你愿意知道我的话语是真实的，这才是我的真的门徒。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我们不要做口是心非的基督徒，这个是非常麻烦的，这个对那救恩要一定要要确认是否认识耶稣基督，是否你认承认你是个罪人，是否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是否知道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一些问题。所以耶稣基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只有信他的犹太人，承认他的罪，悔改，求他做个人的救主，这样的人是认识耶稣基督的。我们说你说你认识耶稣基督，你还反对圣经所有的真理，这个不叫认识他，因为他的话语是他借着这些作者们用圣灵感动这些作者写下他的话语是没有任何错误的。我们说这你认识他，你要接受圣经的真理。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的三章六节，圣经说凡犯罪的是三章六节，约翰一书三章六节，凡常在主里面的必不犯罪，凡犯罪的必未曾看见他，未曾认识他。在这里我们要说清楚，我们并不是说一个基督徒不会犯罪了，在这里我们说他说这个犯罪的必未曾看见他，未曾认识他。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他要知道什么是错误，他还要去做的时候怎么样，他会受圣灵的责备，圣灵会责备他，让他心里难过，让他心里不舒服了，这是他的意思。他犯在主里面必不犯罪，知道这是一个错误，还要自己去在明知道主的话语这是不应该做的还去做的时候怎么样，会心里非常难过。圣经在雅各书四章他说，人若知道怎样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是在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说的话语。所以我们说这个耶稣说我认识你，耶稣说我认识你，你也认识我。我们说这个如果你是个基督徒，我能告诉你，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认识你，我们知道这个你借着他的话语也认识耶稣基督。耶稣是一个好牧羊的好牧人，他是为羊舍命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说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基督是为羊舍命的，他愿意死在十字架上，愿意担当每一个人的罪，把所有的罪现在的一切的现在的还有以后还要犯的罪，所有的罪就挂在耶稣身上，耶稣完全担当了，他自己走上十字架，他为羊舍命的，这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耶稣基督绝对是最好的一个牧人。如果看一个好牧人，我们看耶稣基督，他就是好牧人，他愿意为羊舍命，愿意失去他的生命，代替他的罪，把就挂在他的身上，他完全承担了，然后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好牧人，耶稣真的是我们的好牧羊的。他是为我们舍命的一位好牧人，耶稣基督他是自己舍上他的生命。那么第一，我们说好牧人为羊舍命，这是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绝对配这个好牧人，他是为我们舍命的一位拯救者，一位救主，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担当我们的罪，他是好牧人为羊舍命，他为我们舍命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我们说好牧人是有负责任的，好牧人负责任的。我们看今天这个在地上的牧人，看一下撒母耳上17章20节，耶稣基督了解这个关于这个好牧人是怎么样，是为羊舍命的。我们看 看一下撒母耳上的17:20，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一人看牧，照着他父所吩咐的话，带着东西去了。到了车营，军兵正出营，摆列队伍，呐喊要战。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他从小也是一个牧羊者，你看他的牧羊和耶稣基督的方法一样吗？他说怎么早晨起得很早，我们知道他去打那个格利亚的时候，他之前是放羊的，最后他说将羊交一人看牧。我觉得大卫也是一个好牧者，为什么？他去这个做别的事情怎么样，他把这个羊交给人看牧，你觉得他的牧者怎么样？我觉得大卫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牧者，他就没有说我走了这羊我不管了，就叫狼吃了贼来偷走没关系，但是大卫做什么？把羊交给人看牧，他招人看着他，为什么羊会被这个人偷走，会被这个盗贼来，会被狼吃了，所以大卫说我得招一个人看着这一群羊。接着往下看看到34节，大卫对扫罗说，仆人为父曾牧羊，遇有狮子或熊来，从群中叼了一只羔羊去，仆人就随后赶去供羊，将羊从口中救出来，兽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兽的胡子将兽打死。你觉得大卫这个牧羊的怎么样？我觉得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牧者。你看他说如果这个他说这有熊来或者是有狮子来怎么样，从群中叼了一只羔羊走了，怎么他说他就做什么，随后赶去攻击，将羊从口中救出来，兽起来要害我，我就揪住兽的胡子将兽打死。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他在扫罗面前说这件事情，我们说大卫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牧者。为什么呢？他看有这个狼来了要吃这个羊，把这个羊叼走了，怎么他不顾生命危险，他去把这个羊怎么救出来，他说将羊从口中救出来。你觉得危险吗？是非常的危险，有可能那个狮子和熊把大卫吃了，这种危险都会出现。但是我们说大卫这个人是负责任的，他说我就揪住兽的胡子将兽打死，然后怎么大卫就胜利了。你觉得他这个牧者是怎么样？我们说他也愿意舍他的生命，他不顾一切的生命要救着这羊，对吧？他别的事情他不想了。你看他说将羊从口中救出来，所以我们说大卫也是一个好牧者，他把羊交给别人，有这个狮子熊来的时候怎么样把羊叼走了，怎么他不顾生命危险去把那个羊就从那个口中夺过来，你觉得怎么样？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牧者，大卫是这样一个人，他是负责任的一个牧者，负责的一个牧者。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这个78篇圣经的诗篇78篇的70节到72节，又拣选自己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召来，令他撇下聘羊来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牧养自己的子民以色列，他存正直心牧养他们，用巧妙手引导他们。在这里一方面说到大卫怎么样从羊圈中给他召来，做什么？做以色列的王，对吧？他说令他撇下聘羊来牧养自己的百姓，就是让他怎么牧养以色列民。所以我们说这他从前是一个牧羊者，后来怎么样他开始牧养以色列民。他说这个令他撇下聘羊怎么牧养自己的子民以色列。所以我们能看到他从前那样的牧羊方法和这个愿意舍命，他不顾这个受的危险，他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把这个羊夺过来。天主也知道他有这样的心，牧养他的子民也是同样的。你看他说令他牧养自己的子民以色列，整个以色列是属于大卫带领， 所以这个天主知道他放羊的时候是那样的一个精神，有那个愿意这个舍命的一种精神，天主把这个最高的以色列的王位也交给他，叫他做什么？牧养自己的子民以色列。第七十二节说，他存正直心牧养他们，用巧妙手引导他们。所以我们说这个牧者也是一个好的牧者，不愿意这个失去自己的生命和这个兽在作战，和这个熊和这个狮子作战，怎么样？是一个特别好的，是一个勇敢的。还有呢，他的心是正的，存正直心牧养他们，用巧妙说怎么引导他们，他也是在走在前面，是引导他们。所以我们说大卫这个牧者是一个好牧者，他是负责任的，他是负责任的。我们再看一个经文，看一下路加福音二章，路加福音二章的第八节，我们说牧羊人要对自己的羊要负责任。在二章的第八节，圣经说，在伯利恒的郊野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什么更次看守羊群。你看这些牧者们用心吗？非常非常用心。在伯利恒的郊野怎么样？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这个更次是更次看守羊群，这个一夜大概分这个五更，一更有两个小时，我们说从晚上七点到早上五点，这十个小时当中分这个五更，他们做什么？他说这个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说明他们非常非常用心呢，对吧？因为这些羊是他自己的呀，他轮流着看呢，分成五更也要这个时间，怕这个有狼来了熊来了把羊抢走啊，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心。你看到他说有牧羊的人按着更次，夜间他不睡觉，怎么按着更次看守羊群呢？这是一个牧者的责任，牧者有这样的一种责任来看守自己的羊群，愿意和狮子和熊来斗，怎么样把羊抢回来，是他保护的，这些羊是他的。还有呢，他们是按照更次看守羊群，怕这个熊来了怎么把这个羊偷走了，这是非常负责的牧者。大家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四十章，以赛亚书四十章的十到十一节，十一节都行。以赛亚书四十章，圣经说，他如牧人牧养羊群，用臂聚集羔羊，抱在怀中，引导如捕他的牧羊。以赛亚四十章的十一节，他用臂怎么聚集羔羊，抱在怀中。他牧者这么爱他的羊啊，就天天抱那些这个需要软弱的，他就抱在怀中啊。他是怎么样引导他们，还有抱在怀中用臂聚集羔羊，就是羔羊小羊羔他走不动了，怎么样牧者会特别爱他们，怎么抱起来抱在怀里走。还有他说这个抱在怀中引导如不的牧羊，他就需要这样的帮助的，这些牧者都非常爱他们，非常愿意的帮助他们，非常愿意帮助他们。我们说这样是一个好的牧者。大家可以看一下箴言的二十七章二十三节，圣经说，你需殷勤养育你的羊群，留心你的群畜。这是告诉那些这个牧者怎么样，要殷勤养育你的羊群。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也是这样的，他负责任，他这个牧羊的时候啊，他这个他离开的时候他交给别人，他就他与狮子和熊开始斗，他为了抢走他的羊。那些牧羊人怎么按照更次看守羊群，是非常用心的。他说你要殷勤养育你的羊群。我们说这个一个好牧者是看从圣经中看到他们是负责任的。我们说好牧者耶稣基督是最好的牧者，是为羊舍命的。我们说一个好牧者也是非常用心的负责任。第三，我们说怎么分辨真假牧人，看一下耶利米书二十三章， 圣经是主的话语，什么都可以讲，只要在主的话语当中，谁都可以讲，是主的话语。看一下，耶利米书13章，我们说圣经是主的话语，圣灵感动人写下主的话语，对自己，对自己有，就是说这为了帮助自己，也要学一段圣经，是对自己有用的。你说这有的时候对自己是个责备，那也需要讲讲，为什么？这是对自己也是个提醒。看23章，圣经说，耶利米书23章，主说：“牧人使我群众的羊散往失散，必定有祸。”主以色列，这是提醒这个做牧师的怎么样？像一个牧者一样，他说：“你要这使我的羊怎么羊散往失散，你有祸了。”第二节说，主以色列的天主如此说，你们这些牧养我民的牧人，分散驱逐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我必因你们这恶行惩罚你们。这是主说的，这是对一个牧者的一个提醒。他说你要看顾我的羊，他说这个他牧养我民的牧人，分散驱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并没有看，我必以你们的恶行惩罚你们。这是主说的，主说这句话，无论谁都在附在他的话语的之下。为什么？他是对所有的人说的，对这个特别提醒这个当牧者的、当牧师的要非常小心这句话。第三节说，我将我羊群剩下的从我驱逐他们到各国中聚集，使他仍旧孤处，在那里繁衍增多。这是我们说他在提醒这个牧者。第四节说，我必为他们设立牧人，牧养他们，使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慌，不再有所缺乏。这是主说的。我们说这个用刚才看到那些牧者和这个牧者能比吗？没法比。大卫是把这个牧者交给人看守，还有呢，如果狼把这个羊叼走了怎么样，他去不顾生命的把他抢回来。但是在这里他说这些牧者怎么样，他们不管了，他们说你们这些牧者分散驱逐我的羊群，他就分散了。他说怎么并没有看顾，他不管了，无所谓，这和我没什么关系。大家可以看一下以西结书34章第一到第四节，主有言小于我说，人子啊，你须对以色列众牧说预言，对这些牧人说预言，说主天主如此说，你们这以色列众牧，但知道牧养自己必要受祸，牧人不当牧养羊群吗？你们吃羊的脂，以羊的毛为衣，肥美的你们宰了吃，却不牧养羊群，软弱的你们不调养，有病的你们不医治，受伤的你们不缠裹，被驱逐的你们不变不施回，遗忘的你们不寻找，你们但用强暴残害惨刻辖制羊群，羊无牧人，便四方分散，既分散便为一切野兽所吃。像大卫做那个事情是一样的，他就怎么样去把那个狮子和熊叼走的羊怎么从口里夺过来，所以他说这个是为一切野兽所吃。有一些我们说这个怎么分辨这个假牧人，就像这样的牧人都是这样，他说羊分散了便为一切野兽所吃了。他要像大卫那种牧者去把那个狮子和这个熊抓住，怎么把那个羊抢过来，这是一个好牧者。我们说今天我们要怎么学会分辨真假牧者，你可以去用圣经去来查看这个牧者是不是负责任的，是不是像耶稣基督愿意为羊舍命的牧者，是不是像大卫那样的和狮子和熊在搏斗怎么样，为了抢走这个羊啊，为了保护这个羊羔啊，就抱在怀里啊，有这样的心态，从圣经中能够分辨的。你说今天我们说有很多到处都是说称作很多这个牧人啊，很多牧师啊，或者是先知啊，这样的人用圣经来去查看， 看看是否分辨一下是否是真的牧者，是假的牧者，从圣经中能看到。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二章，腓立比书的二章。我们知道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写给腓立比的教会的一封书信，腓立比书的二章二十节，圣经说，因为我没有别人和我同心，切是挂念你们的事。保罗说这么，我挂念你们的事啊。我们知道这个保罗是挂念腓立比弟兄姊妹怎么，怕他们跌倒，常常想念他们，常常为他们祷告，这是一个保罗所挂念的一个事情。看一下，也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三章，希伯来书的十三章，圣经说，你们应当十三章的十七节，圣经说，你们应当顺从信服引导你们的人，他们时刻挂念你们灵魂得救的事，将来为你们也被审问，你们当叫他们心里欢喜无忧，不然就与你们无益了。他说一个牧者怎么样应该挂念他说你们灵魂得救的事情。我们说一个牧者挂念他的羊，怕他的羊怎么天天就想着这件事情啊，这是一个好牧者。我们说分辨真假牧者，那是假牧者无所谓，随便无所谓，愿怎么着怎么着，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管。但是呢一个好牧者怎么样，他说时刻，包括这个昼夜，包括这个白天，包括那些你看那些看牧者怎么按着更次看守的，按着更次看守，轮流看守的，怕怎么怕有一天被这个狮子和熊叼走了。一个好牧者也是一样的，一个好牧者也是一样，他们时刻挂念灵魂得救的事情，对于这个别人的灵魂，他是非天天在想，白天想，晚上有的时候彻夜难眠，他想为这个人祷告，为这个人应该怎么能够帮助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大家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这是使徒保罗担心哥林多的教会说的一句话。哥林多前书的九章二十二节，在软弱的人中间，我就做软弱的人，为的是要得软弱的人；在什么样的人中间，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为的是尽力拯救数人。最后一句话说，尽力拯救数人，这也是看出这个好牧者是有这样的心态。包括耶稣基督，他不希望一个人沉沦，他希望人人得救。包括大卫，狼把他羊叼走了，怎么他奋不顾身怎么样，不要自己的生命，把羊夺回来。他说为了在这里，使徒保罗他说尽量拯救数人，是尽力拯救数人。什么意思？付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一个人，如果能救一个人的灵魂，他保罗愿意做。所以我们说今天的好牧者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说帮助人也并不一定能完全成功，有的时候你看着一个好牧师帮助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你费很大的劲儿，怎么你帮助他，愿意这个鼓励他，希望他能够跟随主啊，但是最后发现还会失败。尽力拯救数人，只要尽力了，心里良心无愧，这个就够了，别的不要再想了。你说这个我经常看到有的时候牧师帮助一个人帮助很多年，最后发现那个人怎么又失败了，这是没办法的，也有这样的问题。你说这个只要尽力了，内心无愧，这个就够了。我们说今天能看到什么样的牧人呢？一个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耶稣基督是最标准的一个好牧者，他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看一个好牧人，看耶稣基督是最用耶稣基督来对比是最合适的。我们说第二，我们好牧人有责任心，就像大卫那样的有责任心，是交给人看守，还有呢按照更次看守他们，还有呢他就愿意去这个从这个狮子口里把这个羊不顾自己的生命去夺过来，这是一个好牧人，他有这样一个心。我们今天要学会怎么分辨 真假牧人，从圣经的话语中，从耶稣基督的身上能够分辨。你说作为一个牧师，你将这个关于好牧人，这是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是主的话语，每一句话都得应该讲。这是我们今天，你说我信靠耶稣基督，他的话语每一句我们都应该学一学，都应该认识自己，认识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教导我们的。他是被圣灵感动，这些作者写下主的话语，包括每一个字儿，每一句话都得去学习。这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真的是好牧者。